弟兄姐妹平安啊！我们这一堂继续的讲解约伯记，我们先有一个祷告。我们祈求至善的圣灵，因着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，为了父的荣耀，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，开启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在约伯记里面看见基督，认识上帝。也特别求主的宝血洗净我这个罪人一切的不洁和不义，把守我的口，赐给我当讲的话啊，不合意的话不要讲。愿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啊，我们这一堂主要是探讨苦难的价值和意义啊。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不愿意受苦，但苦难对我们到底有没有价值，有没有意义呢？神是全知全能全善公义慈爱的上帝，如果他是全能的，如果他是良善的，他就愿意也有能力拿走我们的苦难。那有人就会问，既然神没有拿走我们的苦难，是不是就意味着神要么就不是全能的，要么就不是良善或者是慈爱的？那这边有一个假定，就是苦难对我们有罪有限的人是没有价值，是没有意义的。那约伯记就帮助我们探讨苦难的价值和意义，甚至是苦难的原因，我们怎样来面对苦难，怎样在苦难中持守我们的信心。所以说约伯记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经文，就是42章第5节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啊。这与其他的几节经文也是相对应的，彼得前书1章10节到11节，论到这救恩，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，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，预先见证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，并且是怎样的时候。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17节，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诗篇119:71节，我受苦是与我有益，为要我学习你的律例。我们知道苦难不是上帝所创造的，上帝所创造的伊甸园原先是没有苦难的，那为什么后来有苦难了呢？是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了罪，是罪导致的苦难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就犯了罪啊。这是从总体上讲，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苦难，是因为我们这是一个与神隔绝的世界，我们犯罪是有后果的。所以说为什么会有苦难，第一个原因是苦难是因果性的，我们有犯罪的自由，但是没有选择犯罪的结果的自由。苦难必然，我们犯罪必然会给我们与神的关系、彼此的关系带来苦难性或者灾难性的后果。苦难也是审判性的，诗篇119:75节，耶和华啊，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，你是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。我们并不仅仅是被动的受苦，也是神公义的彰显，也是神主动的审判。另外苦难也是拯救性的，诗篇119:71节，我受苦是以我有益，为要我学习你的律例。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，约伯这么说。借着苦难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罪，认识到神的公义，我们才有可能回到上帝的面前。但并不意味着受苦就一定能够得救，一定能够认识神。有的人越受苦越谦卑，越理解别人；有的人越受苦越苦读，越骄傲，越抱怨别人。当我们说到苦难的拯救秀的时候，并不是说苦难本身可以拯救我们，那是圣灵借着苦难在基督耶稣里面来拯救我们。 说苦难是神做工的方式之一，但苦难本身不是拯救我们的，拯救我们的乃是上帝。说苦难是因果性的，这就意味着作为人就要受苦。我们不知道我们受苦的具体的原因，具体是因为我们犯了哪一个罪，我们在很多时候很难做这样简单的直接的联系。但是我们知道作为人就要受苦，这是不可避免的，这是必然的，所以说这是一个奥秘。那苦难也是审判性的，这是我们为罪受苦，这是必须的，因为这是神公义的彰显。如果我们犯罪而不受苦，而不接受神的审判，那神的公义就徒劳了，神的公义就落空了。苦难也是拯救性的，这是我们为义受苦，这是必要的。借着苦难我们才知道我们的渺小，才知道我们罪的大，才知道上帝的公义和恩典。所以说苦难是化妆的祝福。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受苦，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苦难，是因为人犯了罪。从总体上说，那罪是怎么来的呢？我们知道那是因为撒旦引诱亚当夏娃犯罪。就像在这里，撒旦要试探，或者说要打击，要挑战约伯的信心一样。那撒旦是谁呢？啊，这是约伯记里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主题，撒旦是谁？撒旦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仇敌的意思，希腊文的意思是做假见证的、控诉人的意思。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说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，不守真理，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，他说谎是出于自己，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，犯罪的是属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。而这是新约里面关于魔鬼的两节重要的经文。旧约里面有两处非常重要的经文，我们一般认为是指撒旦的，一处是在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二节到第十九节，说你无所不备，智慧充足，全然美丽，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种的宝石，在你受造之日为你预备齐全的，你是受膏遮盖约柜的基路伯，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，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，你从受造之物所行的都完全，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，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，就从神的山驱逐你，遮盖约柜的基路伯，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，你因美丽心中骄傲，又因荣光败坏智慧，我已将你摔倒在地。啊，这是以西结书二十八章。那另外一处是以赛亚书第十四章，一个是二十八章，一个是十四章，一个是以赛亚书，一个是以西结书。明亮之星啊，早晨之子啊，你何竟从天坠落？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？你心里曾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然而你必坠落阴间，从坑中到坑中极深之处。啊，这是讲到了魔鬼的来源。魔鬼本来是啊，撒旦本来是天使长，是遮盖约柜的基路伯，但是他堕落了，成了魔鬼。说撒旦是谁呢？说第一步是天使被造，那第二步呢是部分天使成为魔鬼。因为有人就解释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四节说三分之一的星落到了地上，所以有人就推断像奥古斯丁，三分之一的天使落落成为魔鬼。那魔鬼是做什么的呢？他有这么几个特点。第一个是骄傲、说谎、犯罪，这是他的本性。他的作为是欺骗人、激动人犯罪、控告人、伤害人、与人为敌、与神为敌。 它是凶恶的、伪装的、隐藏的。啊，弟兄姐妹好，我们一定要知道最后一点，魔鬼是伪装的，是隐藏的，经常装成光明的天使，就像在伊甸园里的一样，就像在耶稣受试探的时候那样。魔鬼并不是青面獠牙的，魔鬼看上去并不是很可怕的，魔鬼看上去是很可爱的，很容易引得我们的信任的。所以说魔鬼最大的工作不是强迫人犯罪，而是欺骗人犯罪。就像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，就像耶稣在旷野受试探，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可怕的青面獠牙的魔鬼，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很可爱的、很可信的一个魔鬼。啊，弟兄姐妹们，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，魔鬼最大的伎俩不是强迫、逼迫我们犯罪，魔鬼是引诱我们犯罪。就像巴兰一样，巴兰先想是咒诅以色列人，但是他做不到，后来就出了计策，要腐化以色列人，让他们与外邦人通婚。所以说，第一步是天使被造，第二步是部分天使成为魔鬼。那既然魔鬼是邪恶的，那上帝为什么没有灭掉他们呢？没有灭掉他们呢？而且在起诉里面还有1000年，完了之后撒旦还要被释放，他最终的结局是扔在硫磺的火湖里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，他们比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那为什么没有马上灭掉呢？要这么麻烦呢？啊，当然这是奥秘，但是呢，我们通过圣经可以大概知道原因。因为当创世纪第15章第16节讲到亚玛利人的时候，神并没有马上灭了他们，虽然他们是邪恶的，因为他们的罪孽还没有满盈。所以说有可能撒旦为什么没有马上被神灭掉呢？因为他的罪孽还没有满盈，因为他的罪孽还没有完全表现出来。上帝知道他是完全败坏的，但是人不知道，但是魔鬼不承认。所以说上帝要借着人类彰显魔鬼的恶，实现对魔鬼的审判。所以这边有一个图表，我们就看到魔鬼的几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就是魔鬼在天，但是人堕落之后，魔鬼堕落之后，他又在天又在地。那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后，就魔鬼在地，因为根据启示录第12章到14章，魔鬼被摔倒在地，他不能够再在天上横行了。啊，我相信这是约伯记和新约的一个区别。在约伯记里面，魔鬼能上天也能下地，但是在耶稣基督钉了十字架复活之后，他战胜了死亡，战胜了罪恶，战胜了魔鬼，魔鬼就只能在地上了。那最后启示录12章到14章也告诉我们，魔鬼是在海，也就是说他的堕落越来越深，他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受限制。当然他也在地上，但是他在海上，那是他更深的一个阶段，最后他的结局是永死地狱。我们知道神在历史中掌权，掌权和神的国还不太一样。神的国和掌权的区别就是，在神的国里面，他的国民是自动自愿的来尊神为王。那神掌权是像魔鬼和敌对神的人，他们是被动的尊神为王。所以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又意味着神的国到了。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开始传道，那就是神的国近了。那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之后，那就是神的国扩张，最后耶稣基督来再来的时候，那就是神的国成了。那我们想一想， 神要通过人类彰显魔鬼的恶，那是不是我们人就成了垫背的呢？那魔鬼对我们人有什么意义呢？啊，这一点我们要回到创世纪第三章，就是说神要借着人类彰显魔鬼的恶，实现对魔鬼的审判，这是对魔鬼来说。但对人来说，魔鬼有什么重要性呢？啊，这边有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是创世纪第三章，我们经常引用的，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。啊，这是和合本的翻译，但实际上正确的翻译，你们一定不会死。就像这瓶水一样，啊，有人告诉我，你喝了，你不一定死，你会不会喝？我们不会喝的，只有别人告诉我，我喝了一定不会死，我才会喝。如果是不一定死，我就不喝了。所以说，蛇在这边，或者魔鬼在这边，对夏娃所做的，当然是欺骗，但是最终达到的效果是完全否认神的恩典，完全否认神的话，完全否认神的主权，完全否认神的审判。所以说，亚当夏娃吃善恶树的果子，不仅仅是小孩子被骗啊，被骗吃了个不好的东西，吃了块糖那么简单。亚当夏娃是作为有着高级智慧的人，承受了上帝莫大的恩典，而完全否认了神，说这是罪大恶极。说这里一个正确的翻译是，你们一定不会死。那魔鬼的引诱的伎俩就是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，啊，如神也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我们要像神那样有公义有圣洁，知道善恶或者智慧也是没有问题的。亚当夏娃在吃果子之前，他们有着高级的智慧，他们可以对动物植物命名分门别类，啊，我们现在给一个小孩子起名就要花很长时间。那问题就在于像神那样能知道善恶，啊，问题就出在这里。我们虽然能知道善恶，但是我们虽然像神，但是我们不能像神那样知道善恶，那就意味着我们要站在神的位置上，自己来决定善恶，自己成了上帝。那有人可能就会问了，那伊甸园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么一棵善恶树？啊，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蛇？就是魔鬼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？啊，美好的伊甸园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两个东西？那善恶树的意义在哪里？魔鬼的意义在哪里？有人就说，如果亚当是广东人就好了，就把这个蛇抓来煮了吃了，好像我们就万事大吉了，人类历史从此就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。啊，这边就回到我们人的本质。当然人可以有很多的定义，但是人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自由意志。那自由意志有一个条件，就是我们要有可供的选择，不能都是好的，也不能都是坏的，也不能绝大多数是坏的选择，因为那样的话就意味着神要引诱我们做坏的选择。但是一定要有一个不好的选择，我们才有可能有选择。所以说善恶树就提供了这样一个选择的行使的机会。那另外呢，我们做选择的时候呢，需要外界因素的促进，这样我们才会做选择。所以说有可能那就是魔鬼提供了这样一个选择的机会。另外，我们虽然自由的选择，但是我们要承担做事的责任，选择的责任。我们人才能是成熟的人，才能是真正意义上的人。那有的小孩子甚至大人，我们只要选择不要承担后果，那这样的人他不会成长的，他不会长大的。所以这个善恶树对人来讲是必须的，没有善恶树就没有人的选择，没有人的选择人就不能称之为人。就像说两个人谈恋爱一样，啊，这个男的啊拿着枪逼着这个女的说，你必须要嫁给我，否则我就毙了你。这个女的别无选择，这样的爱情不是爱情。说上帝和人的关系也是这样， 上帝造人的目的就是要人自由的行使自己的自由意志，选择来背逆上帝还是顺服上帝，这就是上帝和人的关系。这对人来讲善恶术是必须的，对神来讲也是必须的，因为善恶术是神和人之间的界限。当人要跨越这个界限，要吃这个果子的时候，就意味着人要做神，人就跨越了神和人的界限。这是神恩典、神主权、神是神这样一个地位的表现。这个善恶术，没有这个善恶术，人就不是人，神也就不能称之为神了。所以说这个善恶术是必须的，但问题就在于人做了错误的选择，选择了背离上帝，选择了背离上帝，所以说我们就开始承担我们犯罪的后果，那就是苦难。这边我们再回到那个图表，我们人犯罪多了之后，我们就处在罪恶和苦难当中，我们唯一的盼望是耶稣基督，并他钉十字架。我们要受苦，但最重要的是基督耶稣上帝的儿子替我们受了苦，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会复活，我们会进入新天新地。那这样一个过程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伊甸园和新天新地有什么区别呢？在伊甸园里面，我们是有可能犯罪的，当然也有可能不犯罪。在我们犯罪堕了之后，人是不可能不犯罪的，一定会犯罪。那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呢，就有可能不犯罪了，但是也有可能犯罪。那新天新地里面呢，就不可能犯罪了。所以说苦难对我们来说，就是神通过魔鬼，通过苦难救恩，使人类更加完全。神通过人类彰显魔鬼的恶，实现对魔鬼的审判，神也通过魔鬼的作为，把人带到更完全的地步。所以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，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。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我亲眼看见你。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，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那有人可能就说了，我们这个苦太苦了，神呀，你好像很轻松一样。那我们相信的神是不是这样呢？我们的信仰和其他信仰最本质的区别之一，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神，他没有对我们的苦难置身事外，他进入我们的苦难，他替我们承担了最大的苦难，这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替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式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以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希伯来书第五章也说，他虽然为儿子，但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，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节，就是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，基督先受苦难后来得荣耀。所以神借着魔鬼，借着人类，借着苦难，使他的独生子更加完全，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带到了一个更完全更荣耀的状态。伊甸园是完全的，新天新地是完全的，耶稣基督原先是完全的，耶稣基督后来也是完全的，但是两个完全它的含义是不一样的，都是完美的，都是完全的，但有一个是更高的完美，更高的完全。所以说神借着魔鬼，借着苦难，把人带到更完全的地步，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带到更完全的 状态。神也借着他的创造、拯救、审判，彰显了他的荣耀。因为你创造了万有，并且万有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。那我们讲到神的荣耀的时候，有时候可能会觉得比较空泛，它的具体的体现，那就是神永恒的旨意，他的儿子，他要高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，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他要实现彰显他的荣耀，他要建立他的国度，他要拯救他的子民。他旨意的奥秘就是照他所安排的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。他借着耶稣基督也得着了他一群的儿女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。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就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。所以说这边有一个得救的顺序，在创造人类之前，神已经创造了天使，而且部分天使已经堕落了。神要借着人类的创造来解决天使堕落的问题，神也借着天使的堕落把人带到一个更完全的地步，来解决人堕落的问题。从前方闻有你，现在我亲眼看见你。那借着外在的福音的呼召和内在圣灵的呼召，一个人才会真正的重生，他的表现就是悔改、信主、成长，直到主再来，按照生命册来接受审判。我们这么看下来，好像神是一个救火队长一样啊，神创造了天使，天使出了问题了怎么办，再创造人，人又出了问题了怎么办，来派耶稣基督来拯救人。在时间上讲好像是这个样子，但神是不是一个救火队长呢？那这些事情是不是他的意外呢？我相信神有他的蓝图，就像一个木匠一样，他要做一个桌子，他要想好了先做什么后做什么，并不是说做了一个腿啊，不知道怎么办，来做个面儿，然后再把它弄成一个桌子，而是他先想好了要做一个桌子，然后再决定先做什么后做什么。他先想好了要彰显他的荣耀，要高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。那怎样来高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呢？借着拯救堕落的人类。那人类怎样来接受试探，怎样来进入成长呢？是借着天使和堕落的天使。当然有人可能就会问了，那是不是神让我们犯罪呢？好，我们讲到这里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可能不一定完全明白，但是我们有一点一定要清楚，虽然我们不明白神的拣选、神的预定，有可能不明白，但是我们要知道众人在亚当里犯了罪，坠入咒诅之下，当受荣死。所以说如果神让众人灭亡，因为罪而定众人的罪，神也没有什么不公义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神一个人不救，神也没有任何的不公义，神即使救一个人，那也是他莫大的恩典。那这个得蒙拯救的人也要心怀感恩，把荣耀归给神，那些不蒙拯救当受审判的人也无话可说。但是神在此彰显了他的爱，他差派他的儿子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人为什么会不信，为什么会犯罪，这问题绝不在乎神，而在乎人自己。人犯罪是自己的问题，至于人信耶稣借着他得救，则是神白白的恩赐。所以说人犯罪是自己的问题，是自己的行为，人得救是神的恩典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这个这是指前面的这半节的经文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所以说上帝的拯救最终不仅仅是拯救我们脱离苦难，如果一个信仰仅仅拯救他的追随者脱离苦难，那就是封建迷信，那就是成功神学。神的拯救不仅仅是要我们拯救脱离苦难，也拯救我们脱离罪，脱离罪行，脱离罪性，脱离罪习，就是罪的权势，也拯救我们脱离罪的世界，也拯救我们脱离魔鬼。这是圣灵在基督耶稣的救恩里面借着苦难让我们亲眼看见神。从约瑟、摩西、大卫、彼得、保罗，一直到耶稣基督，像约伯那样，都曾经呼喊过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但正是借着这样的苦难，我们亲身经历了神，我们亲眼看见了神，我们看到了自己的渺小，自己的罪恶，我们经历了认识了神的公义、神的慈爱、神的全能、神的主权。最重要的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他在十字架上呼喊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当我们在苦难当中来到十字架面前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就亲眼看见了神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你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你知道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处在各种各样的软弱、试探、挣扎、艰难、苦难、疾病、捆绑当中，实在是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。我们不敢像约伯那样是为义受苦，我们更不敢像耶稣基督那样是为义受苦，但是我们借着约伯，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仰望你，我们相信你，求你让我们经历到你福音的大能，求你让我们经历到基督耶稣的同在，让我们像约伯那样在苦难中经历你，在苦难中听到你对我们说话，在苦难中经历到你的同在，在苦难中让我们所经历的不再是你的沉默，让我们可以像约伯那样说，我从前奉闻有你，我现在亲眼看见你。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，阿门。